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3篇，这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第7章第1到第12节。我们还是先听听这个李弟兄把这一段经文念出来。
第6小节，论国度之民待人的原则，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因为你们有什么审判来审判，你们也必受什么审判，你们有什么量体量给人，也必有什么量体量给你们。再者，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或者你怎能对你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而你自己的眼中竟有梁木？假冒伪善的人，声称你的眼中去掉梁木，然后你才看得清楚，从你弟兄的眼中去掉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金珠丢在猪前，免得他们用脚践踏金珠，并且转过来撕裂你们。求就给你们，信着就信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犯求的就得着，信着的就信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或者你们中间有什么人，他的儿子向他求饼，分给他石头；或者他求鱼，分给他蛇。所以啊，你们虽然不好，想就知道把好赠品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原来这就是律法和先知。
马太七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是王在山上颁布国度宪法的第6段。在这一段来说，表面主是讲到国度子民待人所依照的原则，就是国度的子民应该怎么样待人。实际上呢，主是在这里鼓励我们忘掉我们自己去顾到别人。在前面2章里面，主已经挖出我们的脾气、情欲里面的琐事，我们的己、肉体和忧虑这些内在的问题。现在呢，他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学习怎么样去顾到别人。当你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你需要照着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审判你的原则来审判别人。你这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就是顾到别人。在国度子民身上属天的管制，要求他们顾到别人。在第5、第6章虽然提到很多消极的点，但是到了第7章才提起顾到别人的问题。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需要想到别人。在这一面我们实在是很确切，因为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我们从来不会考虑别人。从始至终，我们只会考虑自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考虑都是与自己有关的，所以我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从来不考虑别人。你去回想一下你已过的生活方式，你考虑别人有做过吗？假如我们在批评或者审判别人的时候，考虑一下别人，我们就不会审判，不会批评。我们审判别人、批评别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顾到别人，没有顾到他们的感觉。假如我们顾到别人，我们就会同情他们。在第7章第1节，主说：“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这个审判这个字可以翻作是论断，也就是说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国度的子民在国度属天的管制之下，活在一个谦卑的灵里面，总是审判自己、论断自己，不会去审判别人、论断别人。主在这里说不要审判，免得我们受审判，这个话似乎不是说到顾到别人，但是我们深入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它真实的意思， 就是要想到别人，顾到别人。当你要去审判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顾到别人，想到别人是怎么想。现在我们来想一想，不要审判别人这句话怎么样去实行，它的秘诀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才能够说这里真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去顾到别人呢？你去想一想，你害不害怕受审判呢？假如你害怕，那你就应该领悟到别人也害怕受审判。你有没有觉得受人审判、受人论断很不好呢？假如你是这样觉得，那就你就应该晓得别人也觉得受你的审判、受你的论断很不好。没有人喜欢受审判、受论断。假如你不喜欢受审判，那么别人又如何呢？你需要顾到他们。假如你不喜欢别人受审判，那你为什么要去审判别人呢？假如你害怕受审判，那你就必须要考虑到别人，也要害怕他们也害怕受审判的。所以你既然是害怕受审判，你就不要去审判他们。这个就是顾到别人的意思。第二节，因为你们用什么审判审判人，也必受什么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国度属天的管制底下，国度子民他们用什么审判人，也要受什么审判。他们假若用公义来审判别人，他们也会受主公义的审判。他们假若用怜悯审判别人，也要受主怜悯的审判。这个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不要常常审判别人，因为你怎么样去审判别人，你也照样会受审判。假如你是顾到别人的人，你就不会受别人的审判。第二节说，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这里的原则和审判是一样的。表面来看，在这些经文里面，主没有嘱咐我们要顾到别人，但实际上这些的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顾到别人。你害怕别人来量你吗？你如果害怕，那你就必须要顾到别人，因为别人也害怕你去量他们。假如你顾到别人的话，你就不会审判他们、批评他们，也不会去用量器来量他们。过去我曾经认识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常常讲到属灵要属灵。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的谈论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团体有一个弱点，就是啊，他喜欢量人，好像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有一个小天平。当他们请你去吃一点东西或者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看不见的天平来量一量你。以后他们会来在一起谈论关乎你的事。有的人就会问，你有没有看出他是什么光景？那这个就说你量过了他没有呢？我知道这个团体他们里面的人完全不顾到别人的感觉，他们只顾到去用量器量别人。事实上他们的量就是他们的批评、他们的审判。我要趁这个机会多鼓励你，不要去量别人，不要想要去断定别人有多属灵、多长进，或者他们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如何。假如你不去量别人，你就不会批评别人、审判别人。这是基于顾到别人的原则。我刚才提起的这个团体，他们里面的人很难帮助别人，他们也不能帮助别人。原因是别人在他们的测量、审判、批评底下，就没有一个人得到帮助。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是眼瞎的。假如你在教会生活中要帮助别人，你就需要把眼睛瞎起来。假如你要做好丈夫、好妻子， 你就要瞎着眼来照顾你的配偶，不要测量审判或者批评他们，不要量别人，这就是向别人显示怜恤的路，怜悯的路。假如你向别人显示怜悯，显出怜恤，那你就要蒙怜悯。但是假如你是无怜悯的去量别人，别人也必定无怜悯的来量你。你是用什么量器去量别人，他们也必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就是不测量，也就是说怜悯是对人没有要求，凡是需要测量的事就不是怜悯。怜悯是不懂得数学的，他是不懂得如何加如何减，怜悯是完全瞎眼的。我在这里，我是这么可怜，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因为你怜悯我。所以怜悯是不看别人的好，不看别人的坏。有的时候因着主的怜悯，我对人有一点的怜悯，后来我的孩子把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不知道这个人多么糟糕吗？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好？我对人好因为我的眼睛瞎了，但是我的孩子看得非常清楚。一个看得清楚的人不能怜悯人，假如你要怜悯人，你就必须要好像以撒一样，他是瞎着眼睛来祝福雅各的。同样的，我们国度子民也必须要瞎着眼睛来对待别人，假如这样我们就会怜悯别人，并且总是顾到别人。每当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我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那么好，我就可以回答说，你们不晓得我在做什么，你们的眼睛是太大太亮了。为什么我这样对待他呢？因为我体谅他，我怜悯他。这是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我们对待别人必须是考虑他们，同情他们，怜悯他们。国度子民对待别人的时候必须要顾到别人。假如你一再读这些经文，你就可以看见在这里所隐藏的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忘掉我们的自己，顾到别人。你知道你为什么批评别人审判别人吗？因为你太想到自己了，你忽略了别人的感觉，没有顾到他们，你只顾到自己的感觉，所以你去审判批评别人。假如我们要不审判别人，我们就必须要顾到别人，这个就要求我们忘掉自己，考虑别人。假如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就不会顾到别人的感觉，我们就会批评他们。但是假如我们顾到别人的感觉，我们就不会审判他们。好，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再者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在国度属天的管制底下，活在谦卑的灵里。每一次我们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就必须要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弟兄眼中的刺必须使我们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第四节他说，或者你怎么能够对你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而你自己眼中仅有梁木呢？主在第三第四节非常的深，他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嘱咐我们要顾到自己，乃是嘱咐我们要顾到别人。第五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从你的眼中去掉梁木，然后你才看得清楚，从你弟兄眼中去掉刺。只要梁木一天留在我们的眼中，我们的眼光就会模糊，不能看得清楚。当我们去指出弟兄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领悟自己有更大的缺点。弟兄的缺点好比一根刺，我们的缺点好比一根梁木。所以主的用意是这一次要我们想到别人，顾到别人。当你去指出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也许你只顾到那个缺点，但是没有顾到那个人。当你 把某一个人的缺点看得好像梁木那么大的时候，就表明你只顾到他的缺点，没有顾到他。你顾到你的弟兄，就不会只顾到他的缺点，反而你会说，他的缺点和我的比起来不过是一根刺，我的缺点却是一根大梁木，所以我乐于宽容他的缺点。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在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二节，主的用意就是要我们顾到别人。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就是必须要顾到别人。假如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必须要守着这个原则，不要仅仅照着你的感觉去行动，乃是要顾到别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下面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们用脚践踏珍珠，并且转过来撕裂你们。在这里讲到四件事，就是圣物、珍珠、狗和猪。圣物是指客观的真理，那是属于神的。你们的珍珠，那是指主观的真理，这是属于我们的。狗没有蹄，也不倒却，猪虽然分蹄，它也不倒却，所以这个两者都是不洁净的。根据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九到二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第二节那里启示，这里的狗和这里的猪都是指那些信奉宗教却不洁净的人。马太第七章第六节这一段讲到，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这一段的话也是和顾到别人有关的。许多的时候，你看见某一个真理、某一个教训或者亮光的时候，你就去告诉别人，不管对方是狗、是羊、是狼，你只顾到自己的兴奋的感觉。可能你说，哦，我看见关于教会的生活的光，这个教会又荣耀又奇妙，你一兴奋，可能你就把这些点与不应该分享的人分享，这个就是把圣物给狗。当你要把圣物分给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考虑一下，听话的人能不能接受。你不应该把圣物给狗，也不应该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当你跟别人谈到这个圣物或者真理，或者谈到珍珠啊，你的经历的时候，你必须要遵守顾到别人的原则，你必须要断定别人是否能够接受你所要分享的，你也必须要查知他能不能接受，能够接受多少。换句话说，你和别人谈到属灵的事的时候，你不能照着自己的感觉和愿望和他谈，是要照着他们能够接受的度量来跟他们讲。许多的时候，青年人出去把他们所经历的教会或者一些属灵的事经历来告诉别人的时候，他们只顾到自己的感觉，不顾到别人的感觉。很不幸的是，很多时候那些人，他们是狗或者是猪，他们不能接受这些青年人的所说的，反而转过头来攻击那些分享的人。他们践踏了珍珠，还想咬弟兄们。所以每当我们看见了某一个真理或者经历主某一些宝贵的事的时候，当我们想要与别人分享这些珍贵的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顾到那些接受分享的人。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些人能够接受我的见证吗？他们能够接受我所要分享给他们的吗？他们若顾到别人，就不会与每一个人分享每一件事，也不会向某一些人做某一些的见证。这个就是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我们经常照着自己的感觉和别人交谈，没有顾到别人的感觉。可能有一天你对教会的生活和主的恢复非常的热心，但是你的热心可能就会得罪了一些的狗。另外有的时候，印着你对基督有一些的新鲜的经历，你就会说，哦，基督真是奇妙啊，基督是又是铜又是铁，是打败敌人的武器。 你对你自己的经历十分的兴奋，你就转过头来告诉每一个人。但是呢，你会发觉有些人会转过头来攻击你，他们说，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基督就是武器，你是从哪里学来的？你怎么能够说基督是铜是铁呢？这是涉毒的话。如果你是真的顾到别人的感觉，你可能就一字不提对基督那些新鲜的感觉，那些新鲜的经历，反而你待人会有智慧。你考虑到狗能够接受什么，猪能够领会什么。但是假如你是兴奋到一个地步，你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你就会陷入这个麻烦，甚至引起麻烦来。过去我们当中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因为他们只顾到自己的热心，就说了一些不智慧的话。他们是火热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顾到别人，所以他们就不必要的引起了麻烦。国度子民必须是最有智慧的子民。每当我们去接触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晓得我们的热度是到哪里，并且顾到对方的情形。我们应当行事得体，不应该激怒了狗来咬我们，或者激怒了猪来攻击我们，他们可能会转过头来撕裂我们。下面第七到第十一节又呈现出另外一个难题，因为这些经文好像不应该摆在第七章这个地方。多年以来我都略过了这些经文，从第六节一跳到第十二节，因为第六节跟第十二节是相合的。第十二节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圣言者的总纲。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介绍这个第六节。头六节它的总结在第十二节，就是无论何事你要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就是顾到别人，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好像是一段差劲的话。这一段话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讲到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我们已经看过国度子民主要是要遵守顾到别人这个原则。我们审判别人或者提到圣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顾到别人。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七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怎么样与这个原则配合。第七第八节说，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需要经历领会这些经文，我们在经历的光中一再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领悟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必须要仰望天父，我们必须要求他，寻求他，向他叩门。换一句话说，我们去想怎么样来对待别人，顾到别人的时候，主要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去想，主要我们要去求，要祷告，要叩神的门。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是这些经文指明，当我们去接触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首先仰望主，对主说，主啊，告诉我怎么样去接触这些人，主啊，指示我怎么样来对待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光求还是不够，我们更需要去寻求，甚至叩门。这个就指明接触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绝对不要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我们国度的子民必须是严肃的来处理这些事，绝对不能轻率的、随便的，或者仅仅照着自己的感觉来待人。那要有这个严肃的态度，我们就必须要祷告，必须要到神面前去叩、去问。我们对待别人必须要顾到别人，我们必须要求一条路，寻求一条路，甚至为这条路来叩属天的门。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寻求、叩门，然后我们才会有正确的路来接触别人。 在马太福音里面，结出人正确的路就是照着国度的原则。主在第九、第十节用了儿子求饼、求鱼的例子，讲过了这一些话以后，接着在第十一节他就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诸天之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是一卷讲到国度的书，所以在第十一节里面那个天上的父所要给的好东西，毫无疑问就是属于国度里面的东西。但是呢，你去把马太第七章十一节跟路加十一章十三节比较一下，在那里你就可以看见好东西是什么了。因为在路加十一章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路加十一章十三节里面，那个好东西换成了圣灵。所以假如你把这两节摆在一起，你就看见国度子民借出人最好的路就是照着国度并且照着圣灵。你去求的时候，父就要给你圣灵，而这个圣灵就是最好接触人、最好顾到人的路。国度和圣灵就是接触人的路。我们正确的接触人所需要的智慧，乃是出于国度并出于那灵的。我们有了国度，有了那灵，我们就有智慧来接触人。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必须要求、寻找、叩门，最终我们要照着国度并照着那灵，得着引导、得着智慧、得着路来与人交往。所以我们与别人接触的支配的原则就是国度和那灵。假如我们与人接触是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不会犯错。我们大家回头来看看，我们都需要承认，在过去我们接触人的时候，我们都曾经犯过错。有一些接触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受到国度的训练，我们不应该再是松懒的信徒，乃是应该是认真的、严格的国度的子民。所以作为国度的子民，我们在与别人接触的情形里面、时间里面，应该是照着国度的原则，还有照着圣灵的原则。假如我们去求、去寻找、去叩门，我们就得着我们接触人所需要的引导。假如我们去求，我们就得着；我们去寻找就寻见，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是先上路，然后再达到门去叩门。但是圣经里面神圣的思想是刚好相反的，它是首先我们叩门，经过门，然后才是沿着路走。所以在这里主是先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开了门，然后我们才能够上路。假如我们去求、去寻找、去叩门，门就开了，门开了以后路就摆在我们面前，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去接触别人。要接触别人，我们需要有敞开的门和正直的路做我们的引导。只有借着求、寻找、叩门，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敞开的门和正直的路。无论是圣徒、是不信的人，或者是众教会，我们都何等需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有益处的路来接触别人。今天作为国度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学习顾到别人，并且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把那条顾到别人的路指示给我。首先你需要求，如果那个路没有开通，你就必须要再去寻找这个路。如果这个路还是不通，你就必须要去叩门。叩门的意思就是亲近你所寻找的那一位。你求的时候也许还有距离，但你叩门的时候就没有距离了。 你直接就跑到你所寻找的那位面前。所以你需要花时间去寻找主。在接触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求，需要寻找，也需要叩门。那这样的话呢，门就开，接触人的正路就有了，我们的接触也就有益处，并且我们就能够蒙拯救，免于犯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防备狗，怎么样来防备猪。这个就是第七到第十一节插在第六到第十二节中间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再重复讲，就是这一段全段都是讲到怎么样去照顾别人，怎么样去了解别人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有求，有寻找，还有叩门，叫我们在天父面前得到一个智慧的路。我们还没有来看第十二节以前，需要对求、寻找、叩门这几句话再讲几句。在这里，求是普通的祷告，寻找是专一的恳求，叩门是最接近、最迫切的要求。第八节的求和得着是时欲国度子民为着遵守国度新律法而有的那种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一种求，应该是一种寻找，也应该是叩门。国度的子民，他们为着这个来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得着；他们寻找，他们就会寻见。这些话是时欲何时欲这个第六章三十三节。国度子民寻求父的国和他的义，他们就会寻得见。叩门和给他们开门是何时于第七章第十四节。国度的子民，他们叩门窄门就要向他们开启，所以他们求，他们就会得着父的国和父的义；他们叩门就会给他们开门，叫他们走上这个窄门。第十一节包含一个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确实保证国度子民在他们诸天之上的父的看顾和供应底下，所以他们就能够成全国度的新律法，并且活在国度的实际里面，叫他们能够进入国度的实现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接受神的应许，就是凡是求的都能够得着，凡是叩门的都会给我们开门。我们有这个应许的时候，这个就叫我们得着功倍，得着看顾，来活在国度的实际里面。在第九节第十节那里所求的饼和鱼，都是指明求的人的需要。我们去求、去寻找、去叩门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的需要。我们的天父他是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在人间的父亲绝对不会儿女求饼的反而给他们石头，求鱼的反而给他们蛇。地上的父母总是把好东西给儿女，那我们的天父他岂不是把他所看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吗？甚至当我们去寻找一个接触人的最好的路的时候，他就会把最好的路给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这是国度子民待人原则的一个总结。这一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个就是律法和圣言者的总纲。国度的新律法和旧约的律法和圣言者并不抵触，反而国度的新律法是成全甚至补足这些旧的律法和圣言者。